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斯兰堡的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了，巴基斯坦总统谢里夫用的四个字形容这一场谈判胜败在此。但是呢，给你三个结论。第一，在伊朗这一次真是贵了。70人代表团，五个小组，三架专机，这个不是没有谈判的，是没有投降的。第二，伊朗想投降都投不干净，因为他在后门的锁匙自己找不到了。第三，亦是今日最重要的，当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伊斯兰堡的时候，习近平的第一岛链已经部署一盘杀棋，超过100艘军舰，这个数字是平时的两倍。我们先去讲伊朗。你呢，如果看过伊朗代表团专机降落巴基斯坦的那个一幕，你就会觉得这个不像是外交出访，更像是末日逃亡。巴基斯坦一口气派出了三架空中巴士，但是其中两架是有利，只有第三架才载住代表团，而且呢全程要巴基斯坦战机贴身护航才敢降落。伊朗一个中东大国，高层出个门都怕被轰炸，怕到连飞机都要用替身。你说这个国家还剩下多少底气？代表团的阵容都是非常之豪华，70个人分成五组，总务团由议长加里巴夫领队，政治团由外交部长带队，军事团由最强硬派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埃尔密迪安坐镇，经济团由央行行长黑马蒂，甚至还拉了一个法律团由副外长领导。五个组，五套人马，他们都带齐晒。这个说明了他们的伊朗想在现场将协议签了的一刻都不想再拖了。川普的要求也都很清楚，协议 99% 的内容就是弃核，而且不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到这里就出现了整场谈判最荒谬的死结。伊朗不得不向美方承认一个极其尴尬的技术问题。伊朗革命卫队之前用小船在波斯湾入面胡乱散布了大量的水雷，但是呢没有记录精准的坐标。现在这些水雷随着洋流漂移的，连伊朗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个也都即是说呢，伊朗想大开城门投降，但是发现自己将锁匙整不见他。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的咽喉，每日几千万桶的原油在那里经过。现在那个片海域里面飘住不知道多粒水雷，伊朗自己都清除不到。这个不单止是伊朗的问题，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啦。各位观众朋友，你千祈不要走开，因为伊朗的噩梦我们还没讲完的。跟住还有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在战争期间反复打击，伊朗仍然是藏有几千枚弹道导弹，超过一半的发射架被美国和以色列摧毁或者是埋在山体里面。但是美国方面认为其中一部分最终可能会被修复或者是挖出来。那个这条情报意味着什么？这个是被美国谈判代表手入面塞一张牌。那个更惨的是呢，伊朗曾经最铁的兄弟亦都在这个时候捅了个一刀。就在谈判当日4月10号，半岛电视台在调查节目《更大引擎》入面播出的伊朗袭击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的画面。这座工业城是卡塔尔天然气出口的心脏，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之一。这次的袭击造成卡塔尔每年营收损失高达200亿美元，而且打了是平民设施。半岛电视台选在谈判当日播出这个节目。咁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嗰个只系巧合咩？呢个系隔空制出嘅催账单。而且呢，卡塔尔外交部已经正式宣布要求伊朗全额赔偿所有嘅战争损失。呢个动作嘅意义远远系超过一笔钱。卡塔尔呢过去一直系伊朗喺海湾地区最重要嘅外交缓冲地。当沙地同阿联酋同伊朗关系紧张嘅时候，系卡塔尔喺中间调停斡旋。 而家连中间人都反着面，等于系伊朗喺海湾地区最后一扇门亦都 yes 埋咗。而且呢，这个卡塔尔后面仲排住队啊，沙地、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成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开始整理损失清单啦。那个伊朗而家唔止系喺同美国谈判，佢同时被成个伊斯兰世界算总账，一个国家军事力量被摧毁，盟友反面，邻居排住队索赔。你话佢除咗签字，仲可以点样？这个原本海峡咧，仲系一个杀手嘅。但是伊朗自己已经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亦都搞唔掂呢啲水雷啦。但是接落嚟嘅呢件事先至系今日嘅重点。当全世界嘅目光都被盯喺伊斯兰堡嘅谈判台上嘅时候，亚太嘅异动已经到咗不容忽视嘅程度啦。卫星图像显示，中共海军喺台湾周边嘅部署，喺过去几日翻倍嘅超过100艘军舰同时出现喺东海、南海周边海域。平时呢，这个数字呢是大概是50到60艘，从3月底开始攀升到佢近70艘，而这一周直接冲破100艘。多个媒体都形容话这个非常之罕见，特别是现在根本不是传统的演训旺季啊。不过与此同时，共军已经连续40日在东海、黄海一带划设大范围的限制空域，禁止民航飞越。这个是40日，可不是4日啦，这个持续时间本身就极不正常啦。将呢两件事叠加埋一齐睇睇，八艘军舰加上长达40日嘅空域封锁，呢、这个已经超出演习嘅规模啦，简直就系实战部署嘅节奏啊！习近平到底系想要做啲咩？佢唔系喺度赌紧美国嘅注意力同军事资源被中东吸引嗰阵，就系、是、唯一对第一岛链动手嘅时候，川普嘅阵营已经闻到咗火药味。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啱啱抛出一句狠话，之前媒体报道袭击美国航母嗰个100枚导弹是中共通过巴基斯坦秘密转给伊朗的。弗林将军要求调查，他说如果确认，那个就不是什么外交摩擦，而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美国必须对中巴提出警告，而且要断绝中国50万学生在美国留学。弗林是川普最信任的军事智囊之一。咁呢句话系咪喺度帮川普测风向呢？如果呢一笔账要算清楚，美国会唔会直接掀咗北京嘅台呢？伊斯兰堡嘅谈判台只系表面上嘅棋局，真正嘅暗棋系喺西太平洋。伊朗已经系一只白鸽爪嘅老虎，迟早都要签字嘅。但系习近平嘅种种军事异动，先至系全球真正嘅威胁。咁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系德克兰先顶唔顺，定系习近平对第一岛链嘅挑衅先会被川普砸碎呢？喺留言区度讲下你嘅睇法。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呢？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号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郑丽文在致辞中讲出，当台湾的主人欢迎习近平访问台湾，引爆政治风暴。郑丽文的发言被质疑是越界。前立委林竹水更加直指他不可一世，并质疑整场郑集会空洞，没有实质内容。事件亦都燃烧到的社群平台。不少网友留言批评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民决定的，不是由中国在那边说三道四。亦都有人直言说，台湾的市民要觉醒，看清楚，不要再票投蓝白了。相关言论亦都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所以他用主人这个词汇呢，非常不得体，非常糟糕的一种说法。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非常愿意呢配合中共统一台湾的过程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角色。 甚至于是一个协作的角色。他也暗示的就是希望北京能够施加援手，能够给予各方面的协助，让他可以去选总统，可以重新拿回执政权。
与此同时，习近平发表谈话的最后阶段，一个短暂却尴尬的瞬间被镜头完整地捕捉了下来，并迅速在网络上传开。习近平在谈到两岸交流的时候，照惯例依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他提到我们愿在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话讲到这里，他突然卡住，先冲口而出讲了中国共，随后声音戛然而止，现场一度安静了大约两秒，之后他先缓缓地更正为中国国民党。这短短几秒钟的口误画面立刻引发了大量讨论，不少台湾媒体和网友直呼国共不分，甚至调侃习近平和蓝营不熟。而更引人关注的是坐在一旁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反应。根据现场画面，他在整个过程中低头不语，表情显得比较僵硬，眼神亦都刻意避开镜头。观众朋友，你认为蔡奇在想到什么？欢迎发表你的看法。你认为他是为了自保的，请打一；认为他是在嫌弃习近平已经接近不恭敬的，请打二。随后郑丽文召开记者会，郑丽文表示，头先习近平在闭门会议中所谈的内容，他都有认真地做笔记。在长达一小时的记者会中，郑丽文对国民党奉为神主牌的一中国表只字未提。面对媒体追问，郑丽文竟然仲将两岸主权的根本歧义降级定义为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并称只要能饮奶茶闹总统就是尊重。媒体人江峰谴责话，这个等同在潜意识入面接受了一国两制的逻辑，将政治上的对等地位自动降格。另外，针对台湾年轻选民对九二共识无感甚至反感的现状，郑丽文仲翻开笔记背诵习近平的话。习近平提到九二共识的内容很清楚，除非是扮糊涂。对此，江峰直言话，这个是一幕极其荒唐的画面。一名民选政党领袖竟然在独裁政权面前配合中南海的表述，恐吓台湾民众说不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八个字就会面临战争。江峰感叹，这个已经不是在这里沟通，而是看着中共的劝抗书在这里请示台湾人。江峰认为会后的国宴同样暗藏杀机。江峰指出，10号这场政集会是中共刻意选定的日子，因为这一日正好是台湾关系法颁布47周年。习近平仲刻意提到，第一道菜是1972年宴请尼克森时的国宴菜的，背后隐喻极深。当年上海公报发表，台湾成为大国交易中的戏子，他政集会即将召开了紧要关头，习近平此举就是借由郑丽文向美方隔空喊话，暗示台湾问题仍然是他手中的谈判筹码。
政协会不会实质影响到即将召开的川协会，政协会是属于政党与统战性质的一个互动，其次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具有制度性与延续性，而且呢，华府已经明确指出，有意义的两岸对话应在中共与台湾民选政府之间进行，显示呢不会将在野人士互动呢视为一个政策依据。中共或许会借由政协会释放出政治信号，操作舆论，但最终谈判仍取决于实力对比与战略利益。政协会反而会引发美国的警惕，强化对台湾的支持。
所以他想要影响未来川协会的创造一个筹码，虽然我不觉得这个筹码有什么效果。那为什么对内宣传呢？因为对内宣传它需要有一个台湾这边有一个主要的反对党，它能够在美中竞争之间站队到中国这一边，就在政治的这个博弈，对习近平的政权非常的重要。
多位美国智库学者分析指出，美国派出两名议员前往台湾，为台湾的国防预算打气加油，而中共就随即邀请郑丽文访问北京，实现国民党梦想中的郑集会。这个是中美角力的新招数，而国民党只不过是中共在台湾的一枚棋子而已。华尔街日报10号发表社论指出，郑丽文和习近平会面凸显了中共对台湾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析认为，北京拒绝和台湾总统赖清德领导的政府打交道，习近平很可能会利用郑丽文此行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宣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家务事。另外，各位观众朋友，郑丽文访团随行携带的美女保镖格外抢眼。这位保镖叫做约霞。根据中国网络资讯，约霞是河南人。同时，随团的国际事务部主任董家瑜由细在上海长大，接受的是中共的教育。郑丽文好像很喜欢任用接受中共教育的人员。那你是怎样想他？欢迎留言分享。跟着下来，我们都利用这一分钟的时间一起看了那个特别资讯。 4月1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完成了时隔10年的国共握手。这13秒的镜头不是简单的历史重演，而是一场精算过的权力变现。在会面当中，郑丽文提出一句话，寻找一套避免战争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这句话听落似是四平八稳的公文，但是本质是凶险的，背后藏的是灭台计划。台湾知名的作家赵晓慧说，这次郑集会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正是这个所谓的和平制度化。这个不是政客随口嗌喝的口号，政治愿景随时可以翻盘，但是制度就是具备法律效力，一旦承认就是将台湾的 Asia 入笼。郑丽文这次还干了一件大事，他同习近平一起嗌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口号，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将过去国民党用他保留台湾生存空间的一中国表四个字被彻底抹除了。那个对中共来讲，九二共识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一中国表，加上反对台独，台湾就变成了中共国的内政了。郑丽文还要将这个路制度化。赵小慧直言，一旦内政化，台湾未来连向国际社会嗌救命的合法性都会被剥夺。那个讲穿了，郑丽文的盘算是利用北京的压力翻台湾进行政治斗争，用阻挡军购、修改防卫法令做投名状，换取中共对他的支持。一个在野党的主席在没有民意授权之下，夹硬将台湾的主权和安危献给独裁政权。针对这场会面，台湾国安高层官员亦都比出直白的破译。原本汇劫的国安情报总结起来就是一个核心动作，北京正在将台湾去国计划，将台湾海峡变成中共的内海。国安官员拆解这场会面的五大特征：第一，没有国表了，直接将台湾塞入一中框架；第二，正式推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就是郑立文口中制度化的终极目标；第三，台湾去国计划；第四，持续对台湾玩弄核战两手威胁策略；第五，大量的铺陈仇日、反美的描绘，目的是在外交上彻底孤立台湾。最令国安高层意外的是，郑立文在会谈当中主动感附和北京，强调台湾海峡不被外力介入。那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几大呢？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将这句话看得好透，他直言这一场是一场毫不掩饰的政治投降。在台海局势当中，主张自由航行、保护台湾的正是美、日等民主盟友，而郑立文却将这些盟友贴上了外力的标签，同北京一起嗌打。这个根本不是备战，而是叫做主动解除防护罩。国民党不单止兜了基本的政治尊严，更加是将台湾2300万人，即是 23 million 的身家性命当做国民党的私利，他们同中共交换利益。荒谬的是，郑集会之后，郑立文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五次服众习总书记的指示，甚至得意洋洋地强调自己有认真做笔记。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11号质疑，我们很好奇郑立文笔记入面到底是写了什么，不是满满都是北京交代要办的任务清单，将对岸领导人捧上了天，将台湾的安全防线踩了脚下。这13秒的握手，郑立文拿到的是北京的背书，但被迫买单的却是全体台湾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和伊朗会谈现在正在进行。美国这边的代表呢，我们看到有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副十立。那个还有非常罕见的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将军。在伊朗方面是派出了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叫做埃哈麦迪安，另外还有央行的行长叫做黑马蒂，另外呢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佐尔加德尔。分析认为，最关键的信号大家看出没呢？央行行长居然去了。这个黑马蒂的出现意味着伊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美国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向美国索要战后重建的资金。所以这一次我们见到伊朗随行人员报出来一共是86名成员，外交官、核谈判专家、中央的央行行长，还有就是强硬派的议员、国防大学校长等等，能带上的可以说全都带来了。当报道当中提到，这个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最直接也是最高级别的一次谈判了。非常有意思了。 而对于昨日我们见到伊朗议会议长不是临时新增的话，就是新增的一个条件，必须解冻伊朗资产的谈判条件吗？结果早前我们见到有路透社引述一名所谓的伊朗高级官员的讲法，表示美国已经同意释放冻结了伊朗资产了，并且说呢，这项提议是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挂钩的。但是今日上午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否认有关话美国已经同意解冻伊朗资产的报道，说这个是一个假消息，不准确啊。昨日呢确实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媒体报道。所以今日呢有美国官员出来证实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而我们见到伊朗开给美国的预设谈判条件，就是说以色列必须要他的黎巴嫩境内停火，是不是？这两个条件你不同意，我们就不谈。我们一起看看以色列停了火没呢？今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以军他在黎巴嫩境内打击了2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没有停火。所以两个条件你看一个美国都没有满足的，结果呢依然是照谈不误。但是另一边我们见到其实伊朗方面也都在底下搞小动作，他也都没有停火。因为卡塔尔方面今日证实下伊朗的攻击有减少，但是并没有停止。那个卡塔尔的发言人就非常愤怒地表示说，拒绝区别对待海湾国家，你为什么就打我，讲白了。另外呢，我们还有见到美国和伊朗的这次谈判呢，是他在伊斯兰堡的叫做塞雷纳酒店当中举行。据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方面是各方占据了酒店的一边的位置，就避免代表团成员在走廊里面会遇到。而且呢，根据这边巴基斯坦官员的讲法，谈判时间可能就是一日。但是昨日我们见到伊朗有官员表示说可能是两到三日，那个结果今日传出是一日。另外呢，巴基斯坦的消息人士亦都告诉记者，伊朗谈判代表团首先是跟巴基斯坦总理会面，然后呢提出了在伊朗他要跟美国谈判的一些前提条件等等。那个伊朗方面呢提出了条件，包括我们一起看看，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解冻并恢复所有伊朗海外资产和账户，那个美国支持要支付给伊朗重建的费用。但是美国公司你不可以参与投标，立即停止所有袭击等等，尤其是针对这些黎巴嫩的袭击，并且允许伊朗使用民用核能等等。然后呢，随后我们见到是巴基斯坦的总理亦都是正式会见美国副总统曼斯，然后呢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几的时候，那个就是谈判正式开始，算是伊朗方面的消息说，随着谈判进入到专家层面，伊朗代表团的部分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亦都陆续抵达参与磋商。一个几钟头之后，过去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显示，伊朗和美国在伊斯兰堡开始会谈，双方是坐在同一张台旁边。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面对面地坐下一起再谈，就是不是中间传话的形式了。那个另外呢，我们见到同时川普这边也都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早上的时候就问话，我目前呢并不清楚话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进展怎样。而对于话伊朗是不是有再进行一个真诚的谈判，川普总统话，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话给你听，不会太耐。那昨日晚上其实川普总统讲了24小时就知道的。那另外我们见到也有记者问他是不是乐观地对待这次谈判呢，川普总统就回应话，如果进展不顺利，美国已经准备好重启，非常简单的回复。那那个另外呢，我们见到路透社这边也都是记者就问他话，路透社的记者今日朝早有个最新的报道，他在现场就说美伊会谈持续两小时之后暂停的，他又过了20分钟之后现在又重新开始谈判。那个美国白宫的官员亦都表示说，美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亦都已经抵达伊斯兰堡，更多的专家正从华盛顿提供支持。咁另外呢，就伊朗方面就报道话，美国同伊朗喺呢个谈判喺经过初步磋商同部分原则性嘅讨论之后，目前已经进入到部分技术细节层面啦。双方嘅专家正就一啲具体嘅问题进行深入嘅讨论。虽然呢谈判最初计划系一日，但系因为技术性嘅问题比较多，存在延长一日嘅可能性，佢就可能会延长。不过呢目前仲未有最终确定，就我哋见到两方都有放出消息嘅。另外，正值美国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之际，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说，11号今日多艘美国海军舰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件事并未同伊朗方面做任何协调，是自己行过去的。而且呢，这个呢也都是我们见到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一次。有相关的美国官员对外表示说，美军军舰当日是由东向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成功进入了波斯湾的。 随后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返回阿拉伯海，等于是行了一圈。但是伊朗方面的消息是没有写的，我读给大家听下，非常有意思。伊朗说，我们监测到一艘美国驱逐舰由阿联酋的库察伊拉港开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在严密监控动向之后立即通报了正在巴基斯坦谈判的伊朗代表，而且代表团即刻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方转达的相关立场，并且向驱逐舰发出明确警告，如果他继续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将会在30分钟内遭到打击，谈判亦会受到严重影响。然后伊朗这个报道还说，在武装力量将会作出坚决反应，还有谈判团队的及时警告下，美方最终下令将驱逐舰停止并且折返它。这个是伊朗方面的报道。但是我们见到随后 Axios 报道说，美国高级官员证实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伊朗攻击船只的威胁。又出现了这种两边报道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看看是那个情况。我们见到随后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个证实，说是两艘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所以伊朗又赢了。无论怎样，但是结局是一样的，大家看不看得出，都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后又回来的。伊朗说他们只是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未过去就回去了，美国就说我过去他又回来，所以结局是一样的，由得伊朗再赢一次了。我们见到啦，美国总统川普也都在今天早上的社交平台上再发帖，也都证实了有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行动这个事情。他就在帖文当中写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这个是为了帮助中国、日本、南韩、法国、德国等在内的世界各国。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没有勇气或者意愿自己去做这项工作。所以川普总统还驳斥了这个假新闻，所谓的什么伊朗正在获胜的讲法。那个川普总统说，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伊朗正在节节败退，而且败得真的很惨。他们海军没了，空军都没了，防空系统也都不再存在，雷达也都完全失效。导弹和无人机工厂连同导弹和无人机本身都被彻底摧毁到干干净净。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长期以来的领导人已经不在这里。顺便讲多句，他说伊朗全部28艘布雷艇现在都已经全部沉入了海底。昨日呢，我们见到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多家媒体的报道呢，即是说美国官员已经证实伊朗无法完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他们现在找不到自己布置的水雷，而且说缺乏移除这些水雷的工具和能力。这些水雷呢，是由小型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迅速布置了，然后呢，其中一些水雷已经是由原先布置的位置飘走了，所以他们现在自己都找不到。咁我哋睇到之前呢，就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係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到嗰个技术限制嘅咁样个讲法。佢话因为技术限制，所以我哋需要更长嘅时间，必须要同我哋嘅军队協调先可以安全通过，係咪？所以而家就被认为佢所指嘅技术限制就係话水雷移除咗问题，佢哋冇能力移除。咁各位观众朋友，你相唔相信呢？係唔係伊朗嘅一个借口，为了收费的一个借口呢？我们想到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去接受一个电话采访的时候，就告诉记者听，美国正将扫雷设备运去霍尔木兹海峡，他清除了那里布置了水雷。哎，在记者问他关于说伊朗方面不知道他们水雷具体位置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属实呢，他在川普总统回答说，我本人其实不知道伊朗是不是真的知道，但我知道我们肯定是知道这个水雷的具体位置的，就是说美国方面非常清楚水雷在哪里。那个川普总统还补充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我们清楚情况，正将这些设备送到相关的地点。然后呢，在另一篇贴文里面，川普总统还在呼吁各国邮轮快点转向了美国运油。他写到，他说有大量空载的邮轮，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目前正开往美国去装载世界上最优质最甜美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说我们的石油储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排名第二和第三大产油国的总和，而且质素更高，我们恭候你的光临，快点转向。另外呢，我们见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亦都在今日同步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呢，话在和伊朗暂停，目前这个停火期间，水兵们正保持住林肯号航空母舰在中东处于一种最高战备状态。而另外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说， 美军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局势升级，已经重启了多项兵力转移计划。目前部署号航母打击群已经位处大西洋海域，载住第11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全10号两栖攻击舰亦都已经由加州出发前往太平洋，预计会持续向中东挺进。另外还有大约2000名陆军第82空降师部队，预计几日内就会完成部署抵达中东。另外我们见到国防部官员也表示，现在这种兵力调动和谈判进程是同步进行的，而且除了航空母舰打击群之外，前线部队亦持续保持对空域和海域的监控，去维持相关的应变能力。这个是美国，我们可以见到谈判和在战场上的行动都是两手足，没有一方是放松的。而另一边在国内都没有放松，国内是什么事呢？我们见到国务卿卢比奥今天早上刚刚宣布，马松梅埃布特尔卡亦都被称为尖叫梅利，曾经是1979年冲击德克兰美国大使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言人。而这些人他们劫持了52名美国人质长达444日，并且对他们实施殴打、饥饿、折磨和无以处决。然而在2014年他说奥巴马政府向他的仔和他的家人发放签证，准许他们进入美国，直到2016年6月期间，奥巴马政府通过多元化移民签证的计划授予了他们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亦即是给了这些恐怖分子发放了绿卡。所以卢比奥在今日正式宣布，在这个礼拜我们将会已经终止了他们所拥有他的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现在这个哈谢米和塔帕马塞比以及他们的仔呢，都已经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正式拘留了他，并且等待被驱逐出境。他的家人本来就不应该获得在美国生活这种非凡的特权，所以证实是再次入。这个是关于伊朗高官的亲属被驱逐出境的消息。他说呢，或绝对是完全不会可以成为这些反恐分子或者是反美分子。他在家人的家园，而且他还说他在川普政府执政之下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然后见到有推友 Inti 他就评论说，他说卢比奥再次取消了伊朗高官的仔女还有家属的绿卡，并且送入移民监狱。而今次大家知道他前面提到的那个背景是前领导人的仔女，他不是现在的伊朗高官，前官员的这些仔女都会被驱逐。所以他说这个华春莹还有赵立坚他们的美国的家属不是亦都在瑟瑟发抖？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欢迎你留言。
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9号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共为了盗取并活摘器官对年轻生命下手，这个是纳粹般的暴行，这个也是他们用了秘密解决意见人士的手段。史密斯说，正发生了器官强摘是一场大规模伤害，而且毫无疑问这个也是一场种族灭绝。受害者尤其以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为主，还包括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徒。史密斯斥责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他说这种残忍行径呈指数级增长，而且往往就藏在人家的眼皮底下。但很多商界人士、部分医院系统内部人员以及医疗专业人士却对此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根本不存在。他提到1996年在美国的第一场听证会上，一位医生证人透露，为了确保囚犯器官的可用性，行刑时只需要击中目标等他昏迷，之后囚犯就会被立即送上一架救护车，由医生进行手术。30年前的情况是这样，而今日这个已经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各地医院具有工业化规模的行为。在近期的一次听证会上，一位中国医生作证说，他曾经参与过这类手术，而他的病人甚至在过程中突然开始苏醒，这种心理上的痛苦和煎熬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史密斯还提到古特曼出版的新书《新疆程序》，书中描述器官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是28岁，他们的大好人生正被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无情摄取。去年5月，史密斯推出了停止强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参与或者协助活摘的人将面临最高长达20年的监禁，并处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史密斯表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停止这种迫害。而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中共官员，史密斯建议美国依据全球马格尼茨人权问责激法，拒绝向这些人发放签证， 使他们无法入境美国，这些官员亦都将无法在美国开展任何商业活动。尽管如此，中共一再否认存在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并表示已经建立自愿捐献体系，但是大规模的失踪人口到底都去了哪里，却始终无法解释。8号，一名中国博主发布影片，呼吁严查张木头收容所失踪人员下落不明事件。该博主推算，在1992年到2003年这11年间，张木头收容所失踪的总人数至少有几千人。
因为中共这样搞的结果，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毁灭了，而且他又培养出了一群杀人的魔鬼，没有人性，只是在活在法轮功学院器官不能满足他无限膨胀的那个欲望的时候，自然就生向了社会，什么无业游民啊、乞丐啊、中小学大学生、路上折走的人，他都可以作为他们的涉猎对象。在他们眼里，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活着的人体金矿。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美国情报揭露，中共准备向伊朗运送建设导弹。胡春华缺席政协座谈会，原因罕见未报道。新晋上将杨志斌点解揭虚假战斗力？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系黄蓉。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情报显示，中共正准备喺未来几个星期内向伊朗交付新型防空系统。这项可能的军事援助发生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而且适逢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之前，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三名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北京计划透过第三国转运这批物资，企图掩饰真实来源地。据悉，这批军备是建设式防空导弹系统，在为期五个星期的战事中，这类武器对低空飞行的美军战机构成严重的不对称威胁。其中两名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有迹象显示北京当局正在设法通过第三国转运来掩饰这些货物的真实来源。星期一，川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曾经提到，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 F-15E 战机正是被建设式导弹击中的。伊朗随后声称使用了新型的防空系统，不过目前还无法证实该系统是否中国制造。不过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就对事件坚决否认，同时说中国从来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相关的信息不是真实的。这些情报表明，伊朗可能藉着停火期间在外国伙伴的协助下补充某些武器系统。消息人士说，北京准备移交的系统是俗称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建设式防空导弹系统。我们无法独立核实上述的消息是否真实。在情报流出的同时，美国和伊朗高层的谈判正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拉开序幕。美国副总统孟斯已经率团抵达，准备和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进行结束战争的对话。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形容这场会谈是双方由临时停火转向长期协议的成败关键。即使外交努力持续进行，不过局势就依然紧张。孟斯在出发前强硬警告伊朗不要玩弄美国。卡里巴夫亦都表示，只有以色列对黎巴嫩停火，而且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的情况下，双方才会进行讨论。这场中东战事已经导致美国国内通胀数据创下四年以来的最大升幅，同时令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各方正关注在伊斯兰堡举行的高层对话是否能够为区域带来长久和平。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 明明冇做嘢噶，硬系觉得攰，唔系懒啊，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面嘅血气追唔切。打个比喻啊，就好似一架车，引擎冇问题，不过油箱冇油，你点踩油门佢都系唔喐。俗语话：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不通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了，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黄黄，睡极都不够，喐下就累。那怎么办？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7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嘢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在中共政治局委员、原新疆书记马兴瑞被官方宣布正式落马之后，海外有爆料消息指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曾经被胡锦涛视为是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胡春华正在被调查。据讲他的前秘书同马兴瑞案有关。由于很多海外爆料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而且中共官场一个高官出事往往牵连甚广。胡春华是不是真是干净，没多久之后将会有更多消息流出，而且官方媒体对他的报道也都出现异常。近日胡春华参加了一个政协活动，缺席了另一个活动。4月9号几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包括胡春华、沈若若、巴特尔、苏菲、邵红、高云龙和黄东峰在房山参加植树活动，那是政协副主席每年的既定活动。由2023年到2026年四年期间，胡春华只有2025年没有参加，那是因为他在4月8号至17号出访非洲尼日利亚、哥特迪亚和塞内加尔三国。在访问期间，胡春华在尼日利亚会见了参议长阿克帕比奥、众议长塔朱丁等人。被习近平贬到政协的胡春华高调出访，主要原因是习近平在2024年7月的三中全会中风之后，军权和党权丧失或者被削弱，而中共元老支持的胡春华在2025年的国内外活动确实高调了不少。只不过在今年1月习近平拘捕了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同时夺取回部分权力之后，失去靠山的胡春华也都唯有再次低调，同时嗌出标准的效忠字句。有意思的是，胡春华可以参加9号的植树活动，不过就不能够参加8号举行的全国政协第42次商周协商座谈会。当日座谈会的话题是能源安全，出席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有沈若若、邵红、高云龙、穆红、黄东峰、姜信智、黄光谦和杨振。而在之前，胡春华曾经参加过关于能源的座谈会。这个一直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的座谈会到现在已经召开了42次。由2024年7月29号习近平出事之后召开的第22次座谈会计起，到今年4月8号这段期间举行的20次座谈会之中，胡春华一共只是缺席了5次。不过只有最新的这一次没有公开原因。2025年11月14号胡春华缺席了主题是民博工作的第39次座谈会，出席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巴特尔、苏菲、穆红、黄东峰和姜信智。当时的胡春华很忙， 11月11号出席了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召开的三农工作对口协商座谈会。11月13号主持全国政协学习座谈小组的第四季度学习座谈会，同时发表讲话。11月24号出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八次代表大会。25号出席14届全国政协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咁忙碌的胡春华不参加关于民博工作的座谈会，似乎亦都讲得通。2025年4月11号胡春华缺席了主题系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第29次座谈会，出席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有黄勇、巴特尔、高云龙、咸辉和黄东峰。当时胡春华正在在非洲访问，同缺席植树活动是同一个原因。2024年12月13号胡春华缺席了主题系加快推进创新药物和高端医疗设备的研发和临床应用的第27次座谈会，出席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有周强、苏辉、陈武、穆雄、咸辉和黄东峰。当时胡春华正在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2024重都国际论坛开幕仪式，同时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和发表致辞。而通常这个角色是由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担任的。2024年9月13号胡春华缺席了主题是尊重和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的第23次座谈会。参加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有黄勇、周强、邵雄、咸辉和黄东峰。而胡春华缺席的原因是在9号至13号率领政协专题视察团到内蒙古视察。如果说四次缺席都有官方给的不参加理由，这样今年4月8号的缺席就很耐人寻味了。因为政协网根本就没有胡春华的公开活动报道，如果好像海外爆料这样说他正在接受质询，那就可以讲得通。在同习近平出事之前，胡春华出席这个商周协商座谈会的21次出勤率来看，胡春华只是在2023年12月7号的第14次座谈会缺席。当时因为北京疫情感染者众多，胡春华大概是因为中招不能够出席，而不是不参加什么活动。关心中共政局的人都知道，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胡锦涛被公开强行带来会场，习近平成功第三次连任之后，胡春华不单止连政治局委员都做不到，还被踢到去政协做闲职。所以在习近平的一专独大底下，胡春华显然处于政治低谷，必须要低调做人。咁亦都系点解喺2024年7月习近平出事之前，关于胡春华嘅活动报道好少。而喺习近平出事之后，权力被削弱，胡春华嘅活动报道亦都有所增加。尤其系喺2025年，胡春华嘅高调都系前两年冇噶。外访出席重要会议，甚至仲受到各地方高层陪同，尤其多次到各地视察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关系到中共基本国运的头等大事，胡春华在这方面频繁关注并不简单。有消息指他极有可能接替习近平，不过中共元老同张友侠都被习近平呃了。在他扮猪食老虎一年几之后，习近平布局拉了张友侠和刘振立在军队展开大清洗，没有军方支持的中共元老亦都失去了强力后盾。而一度高调的胡春华在失去助力之后亦都陷入尴尬。他传出被查的消息大概不是只是因为涉及马兴税案，是不是亦都因为他是政治角斗中被清洗的对象？2026年4月8号习近平现身国防大学出席军方第一期的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央视新闻联播的现场画面显示， 只有三名上将陪同他参加。上将张声文坐在主席台，国防部长董军和新晋上将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贤坐在台下第一排中间。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上将未见有现身陪同，之前有消息指萧天亮被查。一个月前的全国两会，国防大学三任校长郑和、许学强和萧天亮都已经缺席。去年十月的中共四中全会，许学强和萧天亮都没有现身。令人关注的是新晋上将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缺席。这么敏感的场合，缺席只有三种可能，一是落马身体问题，或者是处理特殊事务行不开。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杨志斌的缺席属于哪种，不过在习近平高度猜疑、全军持续清洗、军心动荡的形势底下，咁显然唔系个好兆头。不过喺四月八号，杨志斌喺中共中央党校所主办嘅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向习近平表忠，其中特别强调要狠找战斗力，自虚打假，话打仗先打假，自奋先自虚，求胜先求实。咁难免令人联想到2024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军方代表会议就扬言要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不过两会一结束，何卫东就突然被失踪，直至到去年10月官方宣布落马。外界分析何卫东的那番言论针对的是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分管军事工作的张友侠。事实上，习近平在2022年的二十大留任超龄军委副主席的张友侠，同时又提拔何伟东做监军，两个人不断内斗。何伟东那番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的说话可能是反台，导致张友侠反击，何伟东被立即拘捕。所以虚假作战能力是目前军方的大忌，而杨志斌再次招惹这个话题，是不知道抑或是疏忽呢？是奉命而为抑或是别有用心？问题总之就很微妙。在这里不排除奉命而为的可能性，因为习近平本人对虚假作战能力亦都真是发火。俄乌战争以来，尤其是美方报告揭穿中共火箭军底牌，伊朗战争令中共支持伊朗的所谓先进武器的真相大曝光，多名军工高层和军工院士被清洗，表明习近平亦都是支持狠找战斗力、自虚打假的。表面上看，习近平看重杨志斌，习近平一直要求加强对台湾军事准备。东部战区是对台湾的军事主力，担任过东部战区司令员的何卫东和林向阳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林向阳被失踪之后，杨志斌在2025年9月起就调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同年12月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员，晋升上将军衔。2025年12月22号，杨志斌和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贤一起晋升上将军阶。之后几日的12月29号至31号，东部战区就组织海陆空和火箭军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该演习提升等级，首次提到对付外部干涉势力，是自从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来，时隔三年再次对台湾进行实弹射击和临海抵近的军事行动。按照常理，这次演习指挥应该是身为东部战区司令的杨志斌。亦都有分析指，杨志斌出身空军，和习近平亲信许其亮一样担任过空八军第26师司长。不过许其亮担任军委副主席十年期间，杨志斌一直未受重用，甚至一半时间被边缘化到二线担任闲职，直至到许其亮就快退休的2021年， 杨志斌才突然调到南部战区做副司令。当时张友侠亦都是军委副主席，到底是边个将杨志斌由退役边缘捞返嚟噶？咁就好难讲。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同张友侠嘅矛盾喺2024年4月就几乎公开化，打到好激烈，直至到今年1月24号习近平偷袭成功，张友侠落马。在他们两个人斗争激烈期间，杨志斌能够升任东部战区司令，无论是哪一个派系，讲明他至少能够被习近平和张友侠双方都认可。不过作为只有四名现役上将之一的杨志斌，就缺席军方第一期的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内情到底是什么？后续怎样发展？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中共的内斗戏比小说还要精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